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Hello， 进入节目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资讯，先往下滑查看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分享订阅我们。
如果觉得我们聊得很不错的话，五星评论顺便留言留起来。
那如果是超级喜欢我们的话呢，也可以点下方的连结，请我们喝杯真奶哟。
欢迎收听
但是蛮犀利，
我是丹丹，
我是蛮，
我是犀，
我是雷，
耶！
今天大家应该，上个礼拜大家应该被很多那个新闻标题那个洗版吧？
对，就是
而且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头条新闻，
最近事情好多，
最近事情真的很多你说先从吴卓源开始，然后地震，然后再从黄子佼，
还有那个宝林茶室
啊，对，
第一个是宝林茶室，
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头条，
最近很那个以国师来说，就是今年很混乱还是什么之类的
啊，
事情超多，
对，
就是你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很精彩，但是我也想知道吴卓源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还不知道，
我也想知道。
知道，但是我想知道说 why？
对，
因为那个他跟他的前任，他说他前任就有点扑朔迷离那一趴，
哪一趴、啊？什么东西？我
谁的前任？
迷离吗？
就是男主角啊，男主角不是说他是因为跟他分手，就吴卓源说他是跟他分手之后，他们两个才在一起。
哦，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对、
哦、
对，可是
男生没有出来讲话吧？
感觉是没有感觉是
目前是没收到。
对啊，
对啊，
因为女主角还有在那边拍他的 YouTube， 就是说还在一起啊，完全没有分手的那个、啊。嗯，
对，男主角是有说他在拍戏期间，因为心情比较不好，所以经纪人有帮他发言这样。
哦，有说他就是太年轻嘛，处理感情不够成熟。
对，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吃瓜民众，我们就想知道说为什么，
而且想知道到底知不知道之类的。
然后就隔一天就换了一个头条新闻。
对，隔一天这个重磅消息直接啪，然后我想说哇，想不知道都很难。就是黄子佼，我们简称黄子佼事件簿好了。
好的
，OK。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这个黄子佼事件簿。
哇，这好多、哦。
对，
这应该是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之一，因为它不只是娱乐圈的事情。
对
对。
他已经严重到就是
这是一个社会议题需要
儿少法、然后性侵害跟性剥削跟一些
性暴力事件这样、
对对对对，都相关于此，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什么事吧。我们等一下再来就是聊聊这件事情，
还是你要先浅谈一下？
对，因为我想要先从大家知道什么是创意私房吗，就是他黄子佼
就他下载了一些
在论坛上
影片的论坛，
对，下载了什么7部关于未成年少女的性交影片，对，然后都从这个网站上发起的，然后就想要先聊聊这个创意私房呢，大家为什么称它为台版 N 号房，就是因为韩国就有这个 N 号房的，它应该算是起始的东西啦，对对对，所以大家才称哦，这是台版 N 号房，但你们知道这 N 号房，你们对这 N 号房的了解有多少呢？有没有听过吗？
有听过，
稍微有点概念，好像就是说会利用把一些无知的少女先骗进来，然后骗进来后就让他们离不开，就你必须要照着我的话去做很多满足他们的里面的消费者他们的会员，就是一些性幻想的部分。
对，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韩国的 N 号房这件事件部分，大家先浅聊，知道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觉得会这么严重、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有什么，就是男生看 A 片啊，放几个 A 片在硬碟里，有这么严重吗之类的。对，所以我们先从这件事情然后让大家了解 哎，到底为什么大家舆论讨论度会这么高，跟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的生气。对，首先呢，这个故事呢就是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就是有一个叫做嘎嘎，就是叫做嘎的嘎的天天呐、
啊，
对，嘎的，以韩国叫嘎嘎，可是他如果是英文就是嘎的嘎的。对，他是一个起始者，然后呢他们很厉害，他们是就会传一个连接给一些，比如说你正在做，有一些女生可能要赚钱啊，或是你会在网络上发一些比较清凉的照片。对、这个连接很厉害哦，就是如果你一旦点进去这个连接之后，它就可以从你电脑里摄取你的个资，就可以知道你家住哪里，你叫什么名字，你爸妈是谁，对，你在哪里工作，还有你的身份证字号。然后他一开始就骗你说有两种方法，其中一个是这个啦，这种方法就是说，哎，化妆在哪里看到你的私密照，哎，你赶快看看，他就 send 这个链接给你。
嗯，
对。然后那个女生就会很紧张，说啊，怎么可能是我吗？之类，他就点开之后，点开那个就完蛋了，因为他就摄取到你的个资了。
嗯，
对，这个个资他就会开始说，哦，我现在已经知道你家住哪里了，然后你最好就是在十秒钟或是一分钟之内拍一个你的裸照给我，或是你就拍一个你的胸部的照片给我，类似这种。
可是那些女生为什么要听话就是拍给他、
因为他恐怖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他们都会先开启一个一开始会在 LINE 啊，或是在以前的 MSN， 我不知道韩国是流行什么啦，对、他就先先问你说想不想赚钱，因为他可能就是找一些刚才说的就是一些想要赚钱的啦，或是比较缺钱的人。对，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缺钱，可是
就比较没有经济基础的那种人。
对，然后就会先引诱他到一个软体叫做 Telegram、
Telegram
对，那是一个第三方加密的一个私讯的通讯软体。对，有点像我们现在在使用的 MSN 啊，或是 LINE， 只是那个呢就是只要就是一个，比如说你跟我进来，我们的任何谈话呢是没有办法被破解的，就是没有人可以，就是非常私密的。对对对，你一定要被受邀请才可以进来这个群组。然后里面东西如果删掉了呢，你也就看不到。所以他说反正本来发明的俄国人他是想说这是一个商业的，我们就可以上面讲秘密嘛、然后不会被人知道啊或什么之类，就殊不知就被拿来做这些比较坏的事情。对，他只要把你骗来这边之后，所有东西都查不到嘛，所以他就先把你骗来这边，然后叫你按那个个资，然后里面就会结局了一堆，就是俗称就是有点变态变态的人。因为你要加入他的群组是不简单的，你要提供一些比如说比较你对别人性骚扰的文字啊，或是你有一些你跟你女朋友性交的影片啊，类似这种传上来，你才有资格进入这个群组里。所以基本上里面都是一些就是变态变态的人，
口味比较重
口味的人。
对，因为他是戏谑，比如说我去偷拍、也把他传上去，对，你才可以，因为他们想要获取到更高的房间，
想要看更多。
对，因为一开始呢它有一个叫做延伸房，延伸房就有点像游戏大厅的感觉，就是它会剩一些五秒片段啦、或是预告片给你，那就想让你看更多嘛，你就要先提供你的电话跟姓名，然后你才可以加入到更上面一个房间，比如说叫高墙房。他们总共有三个阶段。然后高墙房你可能就像刚刚说的，你要提供一些你的私密你获取的一些偷拍的照片啊，或是你要猥琐别人的一些比较变态的语录啊，你去性骚扰别人的一些图片啊，这些你才可以再进入到更高阶的房间。然后这就叫 N 号房。 N 号房就是因为有一号房、二号房、三房、三号房一直延续，总共八个房间，所以他们就简称叫 N 号房这样。所以呢刚刚满的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些女生会害怕？因为她没有你的个资嘛。然后假设呢，她就说你现在就拍一个照片给我看啊，如果你不拍，你不拍你的裸照给我看，我们就去你家堵你啊，这个女的就是骚啊什么之类的，我知道她是谁，我要去她学校门口告诉大家她拍了这些私密的照片。因为她们本来就有一些比较清凉的照片嘛，刚刚就先讲她就是找这些妹妹。对，所以她们有些人就会很害怕，然后想说她们都会用诱拐的方式说，你放心拍给我，这个软体删掉就看不到了，她就是积分模式，删掉就看不到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传，你如果不传我就开始公布你家姓名，告诉人家说你做这件事情，然后加上那些人就会言语霸凌啊，你不就是想红吗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那些女生就啊哈哈，先拍，就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等到你意识过来想说不行，我好像不能再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所有的那些照片都可能拍了好多张了。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沦陷的。对，加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女生，哎呀，我当初怎么那么笨，我怎么会被骗，然后还要被公开，我是不是很丢脸，就是哇这你也会被骗啊，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想要被公开。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保持的心态，所以就一步一步的沦陷。
但他们都
年纪比较小吧。
对啊，
好像也没有，因为像 因为他除了比较年轻的最小的受害者说十一岁啊，他也是有到就是正常年龄层的。
不能收到连结的当下去报警哦。
他们就不敢报警，因为就是那些网友们，对，
就他已经加入，他其实算已经加入了，他拍一些照片可以获得一些费用，
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条件很简单，就拍一下你穿短裤的照片，然后就开始越来越要求更多、啊、
所以那些人是一开始有先尝到一些甜头，比如说先拿到钱啊什么的，然后再慢慢，
好像我据我所知好像没有、欸、因为我为了这个我有去看Netflix 有拍这个的实境，就是实境的
纪录片
、啊、对好像没有提到这一个，
那为什么他们想要丢照片啊？
对啊，
就像刚刚说的、啊，
就是应该已经有一些把柄在他们手上了吧？
对啊，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找这些，比如说想要赚一些钱的人啊，或者他本来就有拍一些照片啊，
或是不想让父母知道还有在住酒店啊，类似这种工作
类的
哦、嗯，不能公开的秘密。
对对对，他就是从这边开始一点一点下手，这样、哦。对，可是到这一个房间 N 号房呢，他其实到大概没多久呢，这位嘎嘎呢还接手给另外一个叫 Watchman 的人，他们就消失了、嗯、然后接下来是最严重，就是俗称的博士房，就是由博士建立的。博士这个人就是最恐怖的、嗯、就是他最令人发指，就是他比这些 N 号房要做的事情都还可怕。刚刚只是讲说什么露露胸部啊，拍拍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博士房最可怕的就是他需要一些，比如说你到了最高阶的房间
哦，博士房是最高级、
哦、而且还要收钱啊。博士房是有点像，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厅叫做博士房，然后博士房里面我还分为比如说
博一博二，
对博一博二，还有女友房，专门就是发你跟你女朋友的私密照的，这种也有、或是刚刚说的未成年房，里面就是放一些未成年儿童被强奸或是吃大便之类的、就是那个是很变态的。博士房就是以这个出名的、对，而且它是需要收钱的、哦、比如说它最低阶的房间就要台币1666元，大概是25元韩币。然后第二个是高额后援者房，它是定期发放一些新的影片的。刚刚那个就是它会一直播旧的影片，就是第一个房间它是一直播旧的影片给你看，所以很多女生就是拍了一次之后10年后还是会被拿出来，因为他就是一直轮播，一直提供给那些在第一个房间第一阶层的房间的人，刚刚说1666块那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有知道新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最变态的，就是如果你加入这个会员呢，钱差不多35000台币，你就可以对这些博士他们俗称的性奴隶，就是那些女生，指使他做任何事情，比如说你叫他要去吃大便，他就要在就是今天之内然后拍那个吃大便的影片传到这个群组上，给这个群组的会员所有人看。但是那边都是可以指示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男士们都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你想要对那些女生做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出来，她就会满足你、
欸、那些女生也在那个群？
好像没有在那个群，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偷拍啊。
那我怎么指定她做？
哦，对，所以那应该是知道吼，对对对，
不然就是里面有个装
脚，不然、就是、对对，不然就是他们透过博士，然后博士教他们做，然后他再传上影片这样。
也有可能说那个博士他已经把这些女生的个资都已经放在群组里了、
哦、对，
他只要下指令，
所以就变成说对这几个就是个资有兴趣，例如说我对 A 有兴趣，我可能就是说我想要指定 A 去做什么，然后他们再去威胁 A， 就拿他的把柄再去威胁他去做那些事情、然后再把影片丢到群组里、应该听起来像是这样子。
对，我后来想一想，哎，好像是那个女生们也在那群组，因为他们说就会一直言语霸凌他，你给我赶快吃，你给我赶快做，就是他们就会这样讲，说什么你这母狗，你这个贱货或什么之类的。
天哪，这样还不报警？
就他们已经沦陷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求救。
对，因为他们已经这么多把柄在他手上，他们就会害怕、那甚至那些所有世界，他们觉得所有世界那些宅男都知道他家住哪里耶，就是会觉得心生恐惧，不敢报警。很多那个被害者都是这样啊，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吧？
对，他们就很彷徨，觉得啊，没关系，反正我一生都这样，我已经毁了这样。
可是如果是在那个博士房，应该因为他已经是最高级要付费的嘛，
对，
应该是不少什么律师啊、医师啊、老师啊。
对，你知道这个最可怕的就是，反正到时候这个就是有两名韩国的女生学生记者，他们就在做想要做这个研究，然后不小心就深入到这个里面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所以也不是什么警察先发现的，就是民间他们要做报告，他们可能输入了什么 字句，然后不小心被进入这个，他们就要乔装成那些宅男嘛，因为他们要搜证啊，所以他们就是这几年看到这些就觉得哇太可怕了，怎么会有东西这种东西在韩国的网络上然后真实的存在，他们就会觉得很吓客，因为他们说他们一点进去那个群组跳出来第一张照片或是第一张影片，就让他们觉得哇，
就是自己认识的朋友
有没有，大家说有认识的学长，然后说那个学长在真实的世界是人模人样，完全看不出来是会加入这种群组里的变态这样、嗯、然后说他加入说他印象很深刻，什么一个十一岁的小女生，然后大家支持他要去舔学校地板的厕所的地板，然后是全裸的舔之类，然后就露出那种很不想要，可是我一定要吗的，我再也受不了了之类，他就看就也很心痛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帮助他，他们就去搜证，然后给一个比较真正的记者，然后再交，就是经过很久的搜证之后呢，再交给警方处理嘛。然后最后呢，这个博士就有被逮捕，然后发现他就是25岁而已，然后发现刚刚说的嘎嘎还有 Watchman 他们都差不多这个年龄层，然后就是长得俗称就是宅男样啦，这样
好病态啊。
对，可是他们的工作，甚至那个博士他的工作是在社工，反正是做
社会福利机构工作的人，
对，然后他还做了很多小时的那个什么，就是捡垃圾还什么那种东西、oh, okay. 对，他的形象就是很好，所以大家都说啊，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不是竟然是这种人这样，然后里面有很多社区里面就是刚刚说那些宅男网友的变态们也在里面，然后像台湾就会有一些警察啊，甚至还有老师啊什么之类，你就觉得好可怕、哦、这些人知人知面不知心，看起来都人模一样样的，就私底下就是会花钱然后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有点是诱骗嘛，就是比较犯法一点对吧，所以才会让大家这么的生气。 然后就发现有26万人都有在观看，就是说那些宅男多达26万人是非常的多的，然后这件事情爆发了之后呢，当然就会在韩国也引起了一阵舆论嘛，那有些人当然是强力谴责啊，那有些人就会在下面就会留言说啊，我付钱花费还看，然后不偷不抢的，我这样也错了吗？或是不是应该先惩罚那些淫乱或是那些笨蛋的女生吗？就是在楼下那个下面的言论就会有这两派、啊、对，所以每个人看法就是就不一样。这一件 N号房的起始人呢，就是刚刚的博士，他就被判了34年，然后另外两位比如说有那个 Gaga 跟 Watchman 他就15年跟12年，可是相较于台湾的这件事情上呢，基本上就像黄子佼他好像只有付了120万罚金跟写了1200万个字的悔过书，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这是最后的判决吗？
不知道欸、哦、但是还是这是交保我也不太确定，对，
可能还在那个
应该还在审吧，
对，
好像是没有耶、欸、所以最近才这么多人说想要修改法律，因为他们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在2020年就是韩国爆发这件事情之后被抓之后呢，法律人士就说希望可以加重刑法，因为那时候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罚可能更轻，这现在发生这件事黄子佼罚了120万这件事情是已经加重刑法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最高就是这样了，所以大家最近才在吵这个，
才要吵还要再加重，
对对
对
对对，
儿少法的部分，
对，还有性什么性剥削哦，儿少法性剥削，
性剥削，
像说在美国这件事情就是一定是关25年、啊、或是30年，可是台湾就是罚款先悔过书这样，嗯，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牵涉到很多的议题耶，嗯，就是例如说，大部分男性都是会看色情网站嘛，嗯，那从以前在色情网站，可能 A 片的内容就一定会有一些什么女子高校生啊，哦哦哦，或什么，就是代表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全世界的人，他们有怎么样的性幻想，嗯，有些人可能真的很变态。那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大家可以再往回去关注的，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国小，我是曾经被我的两个亲戚差一点性侵，嗯嗯嗯，但是在性侵前的那些事情，然后就是它其实是造成我很多的人生的阴影，就即便到 后来我去跟就是交往对象交往，就我们可能在亲密的时候都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嗯，那我因为以前你还小的时候你是不敢讲这些事的，因为你会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事，为什么就是他会这样子对我，嗯，我觉得很奇怪，
对啊，
对，那我到后来就是真的到我忧郁症就是大学爆发出来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一些身边朋友 知道后，我才发现说非常多的男生跟女生在小时候都曾经有遇过不管是性侵或是性骚扰，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
甚至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而且是男生也有，
嗯，
对。然后那我也有听过我朋友，他是被例如说他隔壁的邻居被自己的外公或是什么的、
表哥啊，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真的很难管，就是我们要要怎么讲，我觉得所以这一次这个事件之所以这么多人会那么愤怒，
嗯，
有些人是因为他勾起了童年这个创伤你会觉得很愤怒，那、有些人是因为有小孩，我想到我小孩身边有这种人，我觉得很可怕，
我该怎么办，而且
如果小孩之后遇到怎么办，
很难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先从最根本就是我们的身边先做起，然后再来就是在法治部分，因为其实说就是会看的人，我这一块我不予置评，因为有些人的性幻想真的很变态，那你也不知道，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那些人他们平常看起来人模人样，你也不知道怎样
是，
或是对小孩性侵的人，他是你隔壁打麻将的好邻居，你根本不知道。
做过很多研究都是从亲人，
真的都是真的，这种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会觉得说真正可恶的是把这些性幻想实际付诸在，然后他去靠这个东西牟利，然后我去收你多少钱，然后我去逼迫这些小孩去做这些事。我觉得不管是小孩也好还是偷拍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所以到底能够怎么样，例如说好，我们今天一堆人去咒骂黄子佼好了，你就骂他老婆，骂他什么，骂说你怎么不去死。假设今天一个月后黄子佼真的也自杀了，那这件事情淡忘了，又来了两三个新闻，宝林茶是什么，是不是大家又淡忘，我们后面还有在做这件事的人，他又可以重新架网站，那或许这件事情后他们更谨慎，我一个人收50000块，但你还是可以再做，我还是可以再指使这些小孩去做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指使这些女生再去拍这些东西。我觉得更应该去想的是我们该怎么去制止后面真的去把人家性幻想做成去害人的这个东西，
就以这个目的牟利的那些人，
就是对啊，我觉得就是不要，就真的是很想要呼吁大家，就千万不要因为黄子佼这件事情然后过了，然后他也退出演艺圈，你再也看不到他，然后我们就忘记，
就以为天下太平了，
我们就忘记这件事了。有一部电影《自由之声》，他不也是人口贩卖，在贩卖小孩，这事情其实都已经非常久了，只是说没有公众人物爆出来，所以就没有人去谴责，但是这次爆出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再抓紧这机会去盯背后做这些事情的人，
到底哪一个环节我们螺丝松了，
就是
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想要就是根治这个问题，就是像大家就因为这个议题然后变成大家要重视了，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可能他们觉得哦，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是被蒙在鼓里，以为天下太平，然后以为小孩都 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因为有这件事件，然后大家反而我觉得有更关注，但我觉得有些人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人也是不怀好意啦，就是反正现在就这个话题我就是踩着他，然后跟一波流量蹭一波流量，也是有这种人，那我觉得有绝大部分的人应该也是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比如说自己有小孩啊，或是像您讲之前他们有遇过这种童年的创伤，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想要根治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的是我看到很多很多人想要修法或者想要真的去解决那个创意私房那个架网站那个人，对，
其实之前就有，只是因为创意私房的总的网站它的就是主机还是什么在中国，所以抓不了，所以我觉得是大家是想要抓到那个最可恶的那个人是没错，但是就像大家说不要购买流浪犬啊，或者说你不要去点击新闻那些标题杀人的文章是一样的，就是每件事情最头的那个人都是错的，但是因为没有讨论或是没有人民的督导或是记者的督导，这件事情政府有可能就是放在那，因为要处理一件事情很长很久，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要负责督导，我们人民也是已经有一件事情发生，那我们就是要讨论，如果讨论度越高，通常也会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跟不管大家的观念是觉得它是错还是不是错，或是每个人觉得哪个地方错的不一样，至少有讨论是好事，让大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像你说的热度不少，那才会有人 班级这件事情，持续去关注，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先不论错最错的人是谁，但我们不要成为加害者，怎么说？
不要成为共犯。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说，黄子佼为什么会让大家这么愤怒，就是因为他在 Me Too 事件之后。他2013年就加入这个私访创意，当然2017年到现在，2023不知道几月开始，就是一直有在持续下载嘛，然后就下载了七部未成年少女的影片，这样，甚至是在他 Me Too 事件直播道歉，跟大家说我绝对不会再做了，我真的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世界大众，对不起那些被我性侵害的人，这样，他没有说性侵害，性骚扰的人，对，18天之后，他又继续在这个私访创意网站
购买
下载了影片，对，那我刚刚就说了。下载这些东西的，你要加入那个网站，你要到那个房间里，不是你只要点击就没事了，你就是要付费之外呢，还要实名认证，因为他说黄子佼加入的那个最高级的，刚刚说可以指使人做
是
那个，
对，他是高级会员，
对，台湾的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指使啊，但绝对是想要更大的权利嘛，那个是需要实名认证的，所以我不太同意他不会知道说哦，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不是演出来的，因为 A 片是演给你看的，可是这个性偷拍这种是真实发生的，那你还会愿意去付费然后看这个东西，我不觉得他是不知道，
我也觉得不知道，
加上如果有一个人要以这个东西为牟利，你还付钱去支援这件事情，你就默认了是同意这个网站做的任何事情啊，因为如果没有人给他们支援，没有人点击这个网站，没有人加入这个会费，这个网站还会继续的持续营运吗？对，
而且也因为他这件事件，他过往在演艺圈的一些黑历，就所谓的黑历史都被扒了出来，就关于小朋友跟对儿童的这一部分，
对，
都流露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正视说，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或是这些未成年的女孩啊或男孩，他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正在血淋淋的发生，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能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以及身为家长，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小孩不受到这样的伤害。
对，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来说那个意识感再重一点，以前小时候真的没有人告诉你说，
现在资讯很发达，
对，没有人告诉你说那个陌生叔叔摸你下体怪怪的哦，这样，或是你回家跟妈妈讲，妈妈还说你不要乱讲，那个叔叔不会这样做。我觉得那古代到现在大家已经就是这个观念已经修正很多了，大家开始正视这件事情了，对，所以我觉得有在往这个进步的路上走，只是大家就是要更小心，像刚刚说的，对，
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觉得，就像田野希也遇到过，像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有遇到一个老师，男生老师，他是算那种很年轻的实习老师，但他那时候是实习老师，所以他就会挑小朋友去当他的小老师，那每次在收本子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都会叫我去坐他大腿，但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以我们这种小学生来说，我们不会想那么多，就想说坐在老师大腿帮他整理桌面的一些作业簿啊就很正常，那收完之后就回到教室，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仔细想想好像
怪怪的，
那个老师也是怪怪的，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坐在大腿上，
对啊，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还小，你都不会去多想，就觉得可能是一个大人把你抱在腿上，
就是我可爱这样而已，
对，但是殊不知那个大人他是不是心里想的跟小朋友想的是一回事，那就是
因为我觉得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很小的小朋友，就是只要提到性，父母都会避而不谈。
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也
非常少，
也很少。对，
好像不要讲比较好的感觉。
对，所以你就会对于你遇到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觉得怪怪，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你又不知道，是其他人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就是会觉得有点奇怪或不舒服，但是又因为说长幼有序，你会因为他的身份或是他的辈分去尊敬他，就想说，
老师应该不会做这样的行为吧？
对，或甚至你可能跟就是长辈讲说，那个叔叔他刚刚，例如说他看诊的时候，他怎样，我不舒服，然后他可能。我之前就还我的阿姨还笑我说你想太多了啦，
对
啊，所以可是这些东西我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啊，
然后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
另外我还要就以前我 还是小学生还是国中的时候，我也有去一些 医院诊所去感冒嘛，要去问诊、嗯、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有些医生他是会听诊的，
对，
那听诊不都会收，就是把那个听诊器放到你的衣服里面去嘛、嗯嗯、然后他每次就比如说哎、欸，他会叫你呼吸、嗯、然后他那时候就会用，就是 那医生就会用手指去抠我的奶头，
哇靠，
但是我
这是性骚扰了耶，
但我当下觉得
不知道、啊、因为他是医生啊，你觉得他做什么好像都很合理，
你就想说是医生都这样子看诊吗，
是
就是对小孩子而言，
对
对，我就不，可是你爸妈还什么都没有陪同吗，
因为他是伸进去的、
哦、
他看不到，
天哪，
但是我只是 不懂的说为什么这个医生每次伸进去他都要就是一直用我的奶头，嗯嗯嗯，但我当时真的还小，真的就没有压根想说，就是我那时候甚至都还没发育，我都没有想这件事情、嗯、
对啊，你根本不知道乳头是调情的、啊、
对、嗯、但是对于那医生来说这是就是满足他的一个幻想之一、嗯嗯嗯、
你看就是医生什么教师这种其实有些都蛮可怕，都没有办法想象他有这些癖好这样、嗯、这应该不算癖好，这应该算是变态，
然后后来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哎、欸，其他医师都不会 这样子
哦，小时候是小朋友真的不知道、
啊、小孩子要怎么防，甚至是爸妈都在旁边，
小时候都要真的要教、欸、
所以我觉得从小的那个性教育也要很完善、嗯、就是不要再避而不谈了，因为像我们这个年代可能就是讲到什么、
哎呀、不要不要，没有啦，
对对对对，
不要讲那个、嗯、
或是性教育课其实就是 很 peaceful 的带过、嗯、就是这是什么器官、嗯、这是什么器官，然后也不会告诉你说、
啊
那、嗯、做爱要发生怎样的行为，怎样是不舒服，让你觉得不舒服或怎样是正常的事情、嗯、都不会讲，但我觉得现在的性教育可能就要稍微提升一下，让小孩很小就可以接触到这些，嗯、也是保护自己。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甚至，但不是说我们要处处就去怀疑身边所有的人、嗯、可是我觉得当你有小孩的时候真的很多细节
要注意，
要听他讲，
就还是然后要观察这个孩子他这阵子的情绪是不是突然变得有一点奇怪，例如说他最近很常发脾气，他最近很常耍自闭，
或是不想去上课、嗯，
对，
然后你问他、就是、他也说不出来一个什么理由，这样
就要好好去关注
他都有可能是一个警讯，嗯嗯
嗯 嗯，因为像我小时候也是有遇到，我去我家巷口的那个杂货店，
你看我
就说大家都遇过、
啊、对 啊小时候真的不知道，而且都是怪北北啊，就是比较成熟，也有表哥那种就是年轻，他可能还在那个情窦不是情窦，就是还在探索期的时候就发生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也是性骚扰，但我遇到那就是那种巷口的，那是我已经忘记什么样子了，但是就是怪北北，对，大概那种四五十吧，我现在小时候的回忆搞不好还三十，我不知道，差不多那年纪，然后就是我们去都会去杂货店买东西，然后他就会故意掉钥匙，然后就去捡钥匙的时候上来就摸你一下你的下面，他这样，可是他是撞的，他也不是这样就抚摸的，他是撞一下还爽哦。然后我最印象就是因为我跟我去的都是同学，他们没有发现，他就觉得哎、欸，这个人怎么一直掉钥匙，掉第一次碰我就说哎、欸，我想说哎、欸，他应该是 不小心的吧，然后掉第二次的时候我就瞪他，然后那个人还露出那种很猥琐的笑容，
我觉得很得逞这样、
哦、对，然后我看那个老板就是杂货店的老板，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就是跟着那个人一起在嘻嘻嘻这样就是在笑，所以我觉得他也认同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们要出那个杂货店的时候，那个刚刚说那个怪北北，他骑着野狼，他那种打挡车吧，他就在拍他那个坐椅垫后面，就一直说要不要上来，要不要上来这样。嗯、如果我傻傻，我是我小朋友，可能真的上去了，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哎、欸。但好险，我是觉得他很讨厌，那弄那个不舒服嘛。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小时候大家这个就是被性骚扰经验真的太多了，所以以后对小朋友真的要给他们教育说，欸、你的身体是你的、哦，然后不可以碰，不可以跟陌生人干嘛干嘛哦。嗯，对。即便就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是有一点不舒服，可能已经是性骚扰了，你就要勇敢跟你的老师啊，或是跟家长说，
顺便人反应。
对，然后如果你换，因为我们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也是家长了。身为家长的话，你就要多倾听你的小孩，观察他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反应、
情绪起伏。
对对对，要多听他讲这样。
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好，既然你们都讲了，
我是有
你就讲、
啊、
当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当时我还住在台南，那我是跟就是其他的亲戚，我们都住在同一个透天里面。然后当时就是我两个堂哥，我们都没有在联络，完全断绝联络。然后那两个堂哥他们，我那时候应该是国小，然后我猜他们应该是高中之类的年纪、
哦、已经发育了。
对，然后他们就在楼梯间就要把我拦下来，然后就说、就要找我玩，然后突然玩一玩那个 大堂哥就往我下体一直摸，然后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是没有人会没事摸下体，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我就说 你在干嘛，他就说没有 我东西不见了，我在找我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超纳闷，就是那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对
啊，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还是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傻傻，然后后来就被，因为他们就是两兄弟，然后两个就把我带去三楼，然后就把我的反正就把我的妹妹这样拨开在看，然后我才觉得你知道他们两个就是你，然后我就觉得这太奇怪了，就是就还好，我觉得我身为小孩还是有一个 一点点警觉性，就是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是趁他们觉得我没有在反抗的时候，我就赶快逃跑，然后跑到我的房间里，我就锁门。然后之后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又来敲门说要找出去，我就是死都不要，但是这个阴影会一直造成，就是我在国小国中期间，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以前发育我们的制服，我们还没有穿内衣嘛，就是只要衣服磨到我的身体，我是会一直抓一直抓，我会觉得我很不舒服，然后这东西是一直到我到大学的时候就连同忧郁症一起大爆炸，然后爆炸到我后来就我妈才知道，我一直从国小忍到大学，
对，
然后我没有跟任何人讲，
所以那是什么心态会想说不要跟任何人讲，
就是你就是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你会知道就是什么妹妹这个地方是一个、
珍贵，不能乱给人家摸、啊、
对，好像就是很、
啊、
所以你自己会觉得你不敢讲，你不知道要怎么跟你的父母说出口、然后你也会很怕要是讲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恐惧，
说明他们两个会对你又做更严重的
事，或是妈妈或是你妈可能跟那个表哥讲，然后表哥就会记仇，
对啊，或是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你知道任何的争执，就即便是你爸妈去扁你堂哥，你都会觉得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你就会觉得说、对对，就是你知道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恐惧，就因为你就是一个小孩嘛，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要把那些事情讲出口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像我们三个是没有一个人讲的、我们都没有跟半个人讲，
对，以现在来说我们没有跟爸妈
根本不知道那发生什么事情啊，
可是我后来开始敢讲，是我发现身边真的太多朋友都有遇过，然后甚至有比我更严重的，很多
都听过，
好可怕、
对啊，那这些东西就是这阴影，你看跟到我可能我都今年都要四十了，你说我完全就觉得没事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对啊，
所以那个真的是从小如果有被性侵或性骚扰，那个阴影真的是长大之后回不去，那个是没有办法造成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先补充一下，就是他们都说不要讲性侵或是性强暴之类，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可能是二次伤害，然后现在就可以统称就叫性暴力，就是一个名词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其实我们刚在 re 稿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要讲这个东西。
对
对，但是
你很勇敢，
刚突然有一个感觉想讲出来，是因为我之前去上疗愈课的时候，我们有一堂课是让大家，因为我们其实从小累积到大，在你的潜意识会有很多的情绪跟伤痛，是你以为你没事了，但其实不是。
对，
那我们在那时候爆出来的时候，就也是有人有提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性暴力的事情。
对，那当时我们的老师就有说，他其实做过这么多的案子，或是听过这么多的个案，他发现对于性暴力这件事情，无论是男或是女，其实比例非常高，甚至几乎所有人可能这一生中都有遇过类似的事情。我后来觉得我想讲出来，是因为我想要让就是今天有看到我们 podcast 的人，可能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不寂寞。对，就是如果是真的有遇到这样的事，还是要讲
勇敢说出来。
对，然后就是找任何的方法去治愈自己。 对， 对，
没错没错，
不然来找我们
找我们吗？
找我们可以做什么吗？
对啊，因为你喝咖啡
有可能不敢跟家人说，不敢跟亲戚说，不敢跟朋友说，怕被笑啊。
对，
我觉得现在有那个各种平台蛮好，因为比如说一些匿名平台，你也可以利用这种匿名平台，然后把你可能不敢讲的事情有点像树洞一样把它疗愈自己，也是一种方式。
对哦，我知道，而且以前不敢讲是一部分，你也会怕旁边的人会不会去 judge 你，
对，投那个异样的眼光看你。
对对对对
对啊，就像我觉得有一些人做偷拍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什么恋童虐童，我觉得就偷拍这件事本身就非常的可恶，
真的，
但是被偷拍的人 反而还要被别人，就是你已经看完他的影片，然后你还要公审这个人说，啊，你就烧啊，你就被拍活该。我
就
觉得就
穿那么短啊，你就穿那么露，
问号问号，
我就觉得不理解为什么会 有
穿那么露还怕被人家看。
对啊，
对，
就是，
这个我穿的露也不构成你来就是性暴力我，
原因
对啊。對啊，
對，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以道德为那个底线嘛，
大家很喜欢检讨被害者。
对，就像刚刚说，我刚刚漏补充，刚刚说第一种是 send 那个各自的连结嘛，第二种就是他可能会找想要金钱帮助的人，然后就说提供他很好，说哎，你就是陪客人聊聊天啊，拍两张比较清凉一点的照片就可以的，比如说五小时就有60000块，就对这些人来说，哇，这就是很好的条件啊。怎么会来检讨我说，嗯，我要赚钱，然后你觉得我笨，或是你觉得你就是骚，你就是要卖你的身体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是第二种，所以很多被害者不敢讲的原因也是包含这一个。对，他们就觉得世人会批评他，或是会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是公审他，觉得你就是骚啊，你就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一开始还不是为了钱，所以你拍
你
就活该呀，
啊，活该啊
之类的。
对，但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他们真的就是缺钱到下一餐你不知道在哪里，或是有什么病要治，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缺钱，他为什么要赚这笔钱嘛？但是他确实也是不偷不抢啊，然后他也没有想象是会变成到最后会变成这个德性，对不对？所以就像做，比如说很多人说做比较酒店小姐啊，或是槟榔西施啊，你以为他真的想做这个吗？也不见得，但他做这件事情也没有犯法，也不构成你来对他做一些性骚扰啊，或是这些偷拍啊什么之类的事情。对，然后像台湾创意私房，就是很多也是他们用那个Tinder或什么约炮出来，然后就偷拍你的照片，然后就回去就跟你讲说，哎，你被偷拍了，来开始send一些照片给我，不然我就公开你之类的。所以也是有被骗的，也是有像刚刚说的，他就是需要金钱资源的之类的。对，反正说了这么多，就是他都不构成你们来说这些被害者都是你们活该，所以不该检讨被害者。嗯，对，希望这些被害者都可以找到出口，就是找到一个宣泄的管道，然后有帮助有人来帮助他们，让大家来帮助你，这样。嗯，对，好，
不要因为这样就去否定自己的价值，然后去觉得说你不够好，或者是你
或者我就活该，
对，或者是你未来就没有资格去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好的点是现在因为很多人都很气愤，所以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在法律的部分以后让这方面的刑责可以更重，或者是有就是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让这些事件减少。对啊，就是
对，就是一起为就是努力咯，大家在努力的道路上。对，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议题，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些需要关注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在了解到大家到底在讨论的点是什么，跟大家气愤的点，跟大家想要改善的一些点在哪里。对，我们不是只是哦看到人这个新闻想说骂一骂就跟着骂一骂，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在骂什么，你在骂谁，你到底在为什么来争取。对，不要只是成为跟风的一个人，详细了解之后然后再根据你的观点然后加入讨论也好，你不一定要成为那个真的去政府抗议的那个人，但是你可以成为就是帮助这些人的一份子，比如说不要去点击那个网站啊，你不要去点不要去散播这些被偷拍的人的影片啊，因为这些都是会加重他们伤害的可能的某一个步骤。对，然后不要去讨论那些 被偷拍的人啦。对，但是议题就是大家可以尽量讨论，然后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发起什么《儿少法》那个法律修宪啊，什么家用节什么之类的。
小 S。
对，如果你也同意，或是你也
去签，
你想要，对对，你也可以研究一下他们到底在签署什么，他们想让什么过。然后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这些议题啦，这样。所以今天开启这个讨论，最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沉重的那个
讲完，我的手都麻掉了。
对呀，啊，我觉得你很棒，
好激动，
刚刚都揭露自己的伤疤，那个伤疤
我都还没讲了。我自己也遇过三个，我看说大家，
就
大家真的会都遇过这个。
那你的遇过的有讲吗？
什么东西？有啊，
你我说你有跟当时有跟父母讲，
当时当然没有，
啊，
没有，有些
不会讲，
有些有一个是我已经长大了，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的，就是好像是哪个亲戚的带着小孩来吧，一个小男生，他比我小哦。他大概是国小年纪，但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在玩就是搔痒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怕痒，就说你是怕痒，然后就比如说搔他这样啊，就这样，然后说，然后他就是想要
就是我在比说你是怕痒是怕痒，然后他就搔我下面这样，他说哎、嗯欸，小朋友一个国小生，我觉得自己被侵犯了这样。可是当下他可能觉得他没有他没有做错，但我不知道他这个动作从哪里学到的。
对对对，
那当时我也是傻了，我想说哎、欸，他可能真的在玩吗？没有想太多，想到他是小朋友，所以我也没跟他的家长反应这样。但我后来就是回去想一想之后，不对啊，他从哪里学到这个动作的？
啊
嗯、他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是让女生会不舒服，因为他今天这样对我，有可能是要对他班上的同班同学耶。嗯，
对我刚刚第一时间是想，怎么会学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的教育真的很重要，就是他也有可能成为让人家不舒服的那一个人，这样。嗯嗯，对，不只是他可能自己要保护自己以外，他也要懂得保护别人呢，要懂得。知道这个界限，
尊重别人的身体。
对
对，我今天本来还有一个议题的，就是那个除了刚刚说那个性骚扰嘛，我刚刚还有一题说，假设如果你们是孟耿如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这个我就不予置评了。
Why？
因为我觉得这算是他的
感情的，
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事情。嗯，
对。
我没有办法评论他是对还是错，
因为有一些人
说，我觉得不一定要评论对错，
是支持，有些人是不支持。
那你觉得嘞？
如果是我是孟耿如，然后又刚好遇到，我可能先去諮商。
我觉得他一定也是很辛苦啦，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自己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这样。
因为这就牵扯到他们两个人以及他们的小孩后面要怎么去经营、怎么走下去的问题，以及他们要背上这个标签是否要背一辈子这件事情，太多了。我相信他自己也很辛苦，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抉择，他只能先去面对眼前当下发生的事情。
那你们是同意他帮他发这个公关声明稿的吗？就他，你们觉得他有必要发这个吗？
因为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各种不好受，然后还有对未来的恐惧，例如说未来他的孩子会被霸凌或是什么，然后还有他们的未来还走不走得下去，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嗯，对啊，那你在你身为公众人物，你在当下你就是他这个人也是你的，他现在是你的家人，难道你要去说哦我觉得他超烂，他最好去死然后干嘛？就是我觉得
他讲什么都会被骂，
老实说他讲什么其实都不对耶、欸、
对
啊，我是觉得他也不好受，就是
而且走在街上他也可能会受到莫名的那个质疑或是辱骂。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的家属他经历了什么，
但我只想跟他说个加油。
我觉得还是对，我觉得大家就是
可是我个人看完他的声明之后，我个人一开始看就觉得他为什么要帮黄子佼道歉，就是在还没有认真细看他这个声明稿之前，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又是他还要帮他老公出来道歉，就觉得他干嘛不离婚啊？我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啦，就觉得他怎么还可以跟就是这么变态人在一起？
那小孩怎么办？
没有啊，他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养小孩啊。我觉得小孩是另外一个议题，对。但是我真的是细看这个声明稿之后，我自己的感受会觉得他并没有，我觉得一定有指责，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站在比较鼓励他的，就是鼓励黄子佼振作起来的那一个角度在撰写这个声明稿的。这件事情我就是没办法同意的。如果你们仔细去看那个声明稿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他是在不知道的情形下下载的嘛，然后他的为人反而就是很正直啊什么之类的，我没有想到他做的这样，反正就是类似上次那些话啦，这样。对，然后甚至会在黄子佼的那个声明稿下面写说加油这样，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要加油，这个加油就是问号问号。对，但我当然也觉得他一定很辛苦，毕竟发生自己老公身上，然后还有一个女儿小孩，一定非常辛苦。但我个人只是觉得他这公关处理的没有很好，就是这个公告写的不 OK 之外，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必要出来帮黄子佼道歉，虽然他不管说还是不说都会被骂，但我就觉得他真的没有必要帮一个这样的人道歉，就是简单来说一句就是真的不关他的事，但是他就是会被骂，我懂。
对，
对，
这真的很难呢、欸，
很难啊！而且相处是他们在相处，我们也看不到他们相处啊。或许，
可是如果
在家庭里他们的相处，他真的觉得他或许
他
老公
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爸爸、很好的丈夫，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我们。 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对他老婆来说，他只是生病了，心理生病。
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啊！因为很多就是我们看那些影片，什么师母会帮着那个师，我们看他和他的故事，对对对，
有啊，
对，就是那个性暴力学生的那个老师，就是因为师母的包庇。对，还有别的影集也这样，我忘记什么影集了，反正都很多都
是家人会包庇自己的亲属啦。
哦，想起来了，对，就是一个韩国的，也是那个很小的女童，然后就是她喝醉，就跟那个犯人喝醉之后，就是反正也是对那个女生就是性暴力，而且甚至就是把她的肛门啊或是什么都全部都弄烂了，就对她一辈子就是要带着人工肛门，然后她的小肠什么大肠也都流出了，然后她就是被关起来大概15年还20年吧，然后她老婆还坚信说都是酒害的，因为她老公真的平常不喝酒的时候，哇，人超好的，就是对她百依百顺，然后就是也是一个什么就是很好的类似医生啊还是那种就是职业，对，她不觉得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怕的也是在这里，就是会有一个，我不是说孟耿如哦，我是说这些人，就是会有人觉得哦，他本身就是对我没怎么样，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然后而选择就是相信他或是包容他之类的。嗯，但是我就是不懂，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孟耿如，就假设你们三个是孟耿如，我不评判孟耿如，假设你是孟耿如的话，你真的有办法接受还跟黄子佼就是共处一室，或是甚至还是发生性关系吗？这个我真是问号问号。
如果我的话，如果我老公发生这样的事的话，我自己可能是没办法，就是我就我自己而言的话，
当下可能是没，一定是没办法。
嗯，那这样新婚姻还会幸福吗？我的问号就是，那为何还要？因为我不觉得离婚是一件失败的事情啊，我也不觉得离婚对小孩是不好的。因为我个人是单亲家庭，我觉得还好。
大家对幸福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对，
如果都这样，为什么还要维持婚姻？你们还是可以，但是说你想要鼓励他，你做好朋友、啊，
还是要让另外一半去面对目前他遇到的这些刑责跟问题，就是不能逃避，
就是怕他自杀之类的吗？
对。就是还是不能逃避问题嘛，因为你离婚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啊，你只是把问题抛给他而已，但是事情，
那我觉得他要先过活他自己的日子啊，
对，
你先不要管黄，我说孟耿如本人先不要管黄子佼，你先好好过你自己，你想要、可能他就想跟黄子佼在一起 I don't know，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过好你自己，你先不要管他会不会自杀，会不会怎么样，那不是你的烦恼的，就是他不需要帮他扛啊，他的情绪也不是让老婆扛。
这一题好，
这一题差不多给到这里了。
喂，
情这事情
差不多，但是应该也60分钟了啦。
这题要聊好久、哦，
觉得这太难了。
啊、
这个
因为他们相处那么久了，他一定知道他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心路历程。
懂，
都已经都走到这了，
懂，因为一个人脆弱只献给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全世界只剩你一个人。
对啊，那如果我在这时候我也抛弃你了，就放你去死，我觉得他不管，
我觉得他不会死，
分不分开，我是说我们都会这样子担心嘛。
懂，
不管分不分开都会有不同的罪恶感啊、
就是、道德上的一个关卡啦、
没办法，我真的太 T 了，我没有办法 F 下去，你们知道 T 跟 F 是什么吧，就是真的很 T， 我真的很 T、
就是、非常 F 的人。
对，好吧，
是什么、啊、
你是 F
哦，我是 F、
你也是 F
哦，难怪我们三个跟你不一样，
你们他们都没讲不一样，就算不一样，
反应不一样，
我反应可能比较不会、
我们是 F 啊，
我不是 ENTJ 吗？
你不是主人公吗？
哦，没有，
你变
领导者，
你换领导者，那你变 T， 对，你可能 T 跟 F 共存啦、因为有些人那个 F 的比例很高，有些人 T，
对啊，我就是几乎满都是 F，
我、是全 F 这样，
感性那一块，
好、不错，那我们今天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他们讨论的啦，或是我刚刚的整理资料，因为我是从各个网站跟影集里面收取的所有资料，如果有错误物质或什么，你欢迎大家跟我们讲，那欢迎大家跟我们讨论，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频道，
是蛮犀利的，
蛮犀利
Hello
Mama
from
IG， 对，给我们五星好评，那就这样咯，
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